今日我哋讲到咧，有我哋好熟悉嘅汤牧师喺我哋当中，讲题系荒年的祝福，将时间交俾汤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未曾开始之前咧，我哋一齐低头，我哋同心祈祷。主耶稣，今天早晨，你嘅众儿女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，我哋要得嘅系你自己俾我哋嘅怜恤同埋你自己嘅帮助。我哋恳求耶稣基督，现在你就藉着你嘅宝血洁净我哋，宽恕我哋悖逆顽梗顶撞你嘅罪，同埋嗰啲隐而未显嘅过犯。我哋恳求你嘅灵自由浇灌运行喺我哋嘅心嘅里面，自由浇灌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，让讲嘅听嘅喺你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，得着你自己话语嘅造就同埋喂养。愿你嘅话就成为我哋每一个人脚前嘅灯，路上嘅光，成为我哋生命嘅粮。掌管我哋以下嘅时刻，谁听我哋嘅祈祷，奉系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。有人话咧，约瑟系一个识，有人话咧，约瑟系一个发梦嘅人，系嘛？佢一生咧同六个梦有关系。头两个梦就系预言到佢将来咧会喺弟兄当中学立鸡群，唔系龟群，吓学立鸡群，佢有尊贵嘅身份。呢两个梦日后都应验咗啦，而喺佢所有六个梦当中，只有呢两个梦系神赐俾佢嘅。后面在创世纪里面关于约瑟的另外的四个梦，其实都是他为别人解的。记不记得酒政、善长，是吗？然后呢，最后的两个梦是记载在创世纪第41章17到21节，是关于两群的牛，肥牛、瘦牛，是吗？瘦牛吃了肥牛，两个的麦穗，枯干的麦穗吃了肥壮的麦穗。神要藉着呢啲梦指示法老，埃及将会有七年嘅荒年，有七年嘅丰年，接住就有七年嘅荒年。喺创世纪对七个丰年嘅记载并唔多嘅，净系知道咧约瑟咧为法老咧即系尽量嘅积出呢个嘅粮食，多到好似海嘅沙一样。但系弟兄姊妹，我哋可以猜想得到咧喺呢个嘅丰年嘅当中，呢啲百姓咧享受嗰个嘅丰收。都是享受在那个欢乐丰盛的当中。我相信他们的心里面越来越自高自大。他们一定觉得呢，这些一切事都是因为我的努力，因为我的才干，因为我的智慧而得到，因为在丰年的里面，他 everything under the control。在这丰年的里面，我相信很少人可以向神来到感恩。他们忘却真神的恩典。接住七个荒年好似神所预言咁样嚟到。圣经话饥荒甚大，全地都绝了粮，食都冇得食。喺创世纪第47章13到27节，整段经文嘅中心思想系讲啲乜嘢呢？呢段经文嘅中心思想系讲到约瑟喺荒年嘅里面，让埃及人叫埃及人用佢嘅银两，用佢嘅牲畜，用佢嘅土地，甚至用佢嘅身体嚟到换粮，向法老、向约瑟嚟到换粮。最后呢啲埃及人一无所有，佢哋成为埃及法老嘅奴隶、农奴，最终使到法老王嘅王权可以在这些人的身上来到彰显。是吧？以前那些埃及人喜欢去哪里就哪里，是吧？法老叫他这样那样，他未必听你讲。荒年之后，法老的王权就在这一群的农奴身上彰显。上帝藉着今天这段的经文跟我们讲什么信息？上帝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荒年的当中，可能是我哋将要面对嘅经济方面，可能系我哋已经陷喺我哋人生里面嘅一啲嘅荒年嘅里面，事事不顺，诸事不顺，行路打倒褪，俾人踩亲。我哋喺呢个荒年嘅当中，上帝要我哋学习三件事情。第一，学习在这个荒年的里面，是上帝用以炼净我们生命成为圣洁的一个的工具或者一个时机。第二，在荒年的当中学习每天要倚靠上帝， 过一个信心的生活。第三，我们要在这个的环境里面承认上帝，全能的上帝在你在我的生命的里面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再次奉献给我们的神。今天我的讲题是荒年的祝福。荒年竟然可以成为人的祝福。年近岁晚，我们看中国的新闻，我们看到珠三角那些农那些民工就呢排队返乡下，叫我们春运的高潮，春运的大潮开始了。一批一批的民工就在这个火车站等火车返乡下。但各位，你知不知道珠三角的企业今年特别艰巨，因为全球经济不景气已经掀起了一连串的倒闭潮，静悄悄的很多工厂已经关门。我认识一个朋友，他呢在中国有两间厂，一间在东莞，一间在天津。他在过年前已经静鸡鸡闩了门了。在丰年的时候不断的扩张，是吗？十个盖有十一个，十个程有十一个盖，十二个盖，是吧？于是将啲盖呢去买楼，买呢、这个买呢、这个，是啦。慢慢十个程得八个盖，冚下冚下，得六个盖，冚下冚下，唔够冚，得五个盖唔够冚，卖咗啲屋或者压咗啲屋，搵多几个盖啦，是吗？不过嗰啲盖慢慢就消失消失消失，最后尾冚唔掂，于是倒闭。听知唔知前日你有冇睇李嘉诚出镜呢？啲人呢问佢一啲嘅问题，有嘛？香港首富李嘉诚日前呢对香港未来嘅经济同埋投资环境，佢话唔乐观。佢甚至劝诫嗰啲投资者应该持审慎投资嘅态度。李嘉诚唔系讲下嘅，你要留意一下1月12号 ,2012 年1月12号香港嘅经济新闻。嗰度有一条呢在那些经济版里面头条写着，甚至是大条写着，西铁荃湾站五区湾畔地盘什么流标。做什么流标啊？是因为那些大地产商长实、新鸿基等等，他们出标的时候不敢出高价，因为不能够达到政府的标准，所以就政府收回。他们的行动是反映到他们对后市楼市的看淡。1月14号2012年信报的头条，你知不知道是什么？标普将欧罗区很多个经济地区的经济评级降级，将法国三个 A 降做 AA 加。法国是欧洲欧罗地区的核心国家的，是吗？换句话来说，烧完意大利之外可能就是法国了。未来的日子可能是经济的荒年出现。当然欧债危机不可能是一两年解决的，因为欧债危机这些泡沫是经过很多好多个年月日，是吗？他上一代的人丰富地奢华生活所导致的嘛。那后面的前辈风光，后面就哀哉了，是吗？就要风尘仆仆了。创世纪47章13到27节这个记载，对我们今日处于一个荒年，可能我们面对的经济荒年的人格外显得有意义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在荒年的里面看到上帝的祝福。第一，在荒年当中神炼净人的生命。在丰年的时候，人很难对向我们施恩的上帝心存感恩的，是吗？人通常都觉得这些东西，我所拥有的一切，梗是我努力的结果，梗是我聪明的结果，梗是理所当然，如果你不去拼搏你哪里有啊，是吗？但是荒年一旦来临，当我们失去神所赐给我们外在的祝福，一件一件地剥走的时候， 好奇怪，人反而喺呢个时候，佢嘅心容易让上帝嚟到工作。我喺医院做院务工作做咗二十几年，我去探嗰啲病人，甚至嗰啲临终嘅病人，我见到好多人喺佢生命行到困境绝路嘅时候，佢竟然喺佢嘅心里面经历上帝嘅工作同埋祝福。在创世纪第42-45章当中记载了神怎样藉着荒年的试炼，让雅各以色列的十个仔啊，神在这十个患紧勃疫的儿子身上进行工作，使到他们切切悔改认罪，从原来他们彼此互相欺骗、互相欺诈、彼此嫉妒、勾心斗角的光景里面，竟然因为荒年的来临变成彼此相爱、互相合而为一的景况，窗口一致对外。等姊妹没有这个荒年，这十兄弟怎会容让自己落在一种有求于人、受制于人的光景当中，让他们在不断去反省自己生命的欠缺。神为对付他们，使到他们经历极大的饥荒，用这个荒年，用这个困境炼净这十位雅各儿子的生命。荒年成为他们的祝福，荒年炼净神藉着荒年炼净人的生命。第二，荒年当中神恩不断，神恩不绝。创世纪第47章第11-27节进一步描述这个大饥荒的岁月里面，神怎样眷顾他的百姓，神的工作是周全的。纵然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仍然是坐着为王。他一方面藉着荒年的困境来炼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，更加亲近上帝。另一方面，神的眷顾是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需要上都仍然有供应。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刻，在那群人最艰难的时刻，神的供应和帮助从来没停止过。听姐妹，我们看看约瑟的故事呢，其实当年神让约瑟遇见这个试炼是出于神的智慧和安排。是吗？即是约瑟真的很倒霉的。以前在他阿爸的屋企是王子，穿着彩衣，是吗？阿爸最锡的，同埋锡出面。其实锡仔不好锡出面啊。是吗？所以呢，约瑟就被那些兄弟卖了去埃及。是吗？做奴隶，坐监。是吗？贴晒地。神让约瑟遇到咁多嘅困难，原来喺洪水泛滥嘅时候，耶和华上帝仍然有佢嘅计划。一次喺好多年之后，当约瑟同佢哋嘅兄弟相认嘅时候，喺创世纪第45章第4-8节，圣经系咁样记载。约瑟同佢哋嘅兄弟讲，佢话：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保存生命。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存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神差我到这里来，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作他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到最后尾，连啲埃及人都约瑟讲：你救咗我哋嘅性命。约瑟就成为基督作为救世主嗰个预表。约瑟当然知道真正拯救人嘅系从神，真正嘅拯救系从神而嚟。约瑟只不过系一个器皿、一个工具，系上帝放粮救人嘅代表人物而已啫。弟兄姊妹，你知唔知道咧？主祷文呢，其实咪叫主祷文啊，唔系耶稣嘅祷文啊，系耶稣教门徒嘅祷文，其实应该叫做门徒祷文。耶稣教门徒第一向上帝求嘅第一件事系乜嘢？你知唔知啊？主祷文第一句系乜嘢？ 一个球啊，第一个球啊，是我哋嘅飲食，我哋日用嘅飲食，今日赐给我们。我哋当我哋相信上帝之后呢，你知唔知我哋首先养成嘅習慣，即所谓基督徒嘅習慣，第一个習慣系乜嘢啊？就系、是、呢，你每日食饭之前呢，吓、啊啊，超过五蚊呢，系嘛？有人咁样规定嘅，我唔知边个规定咧，华基唔知边个啊规定咧，话五蚊之内咧就唔使祈祷嘅，五蚊之上咧啊就咧我哋要借饭啦，唔知边个人谂出嚟嘅，真系直接到传到今日，系嘛？其实唔系嘅，系嘛？我哋作为基督徒，第一个习惯就系每次食饭之前、食嘢之前，我哋就借饭感恩。但系圣经从来冇咁嘅命令嘅。是吗？圣经都没有吩咐过我们五蚊之内、五蚊之上，那些可能是陈启耀搞出来的，我记得了。但是圣经却是明明命令我们，我们每日要为我们有饭可食来到祈祷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神的本意是要供应我们每日的饮食的需要。当我们每日仰赖上帝天降玛拿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觉得我们有得食是因为我们有能力，是因为完全上帝的恩典。于是我们就学习感恩，因为我们常常存着这个感恩的心，我们知恩，我们感恩，所以我们会进一步去报恩，我们就去服侍，我们就去侍奉我们的上帝。管仲在牧民篇里面他讲过一句说话，他说衣食足则之荣辱。我们知道生存、生活和生命是三个不同的层次，是三个不同的层面，但是这三个不同的层次和层面却是息息相关。当我们明白生存是源于神的眷顾和供应，我们才会能够因为这样来进入一个较高层次的生活，生活的艺术，然后我们再能够进而追求生命的意义。主祷文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就是说我们如果肯运每日的物质所需，我们的日用饮食，谦卑的这样来到上帝的面前去求主，求他这样讲，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。当我们这样求的时候，我们就学习到每日去仰赖上帝，不是仰赖人的聪明和智慧，不是靠势力和才能，而是我们学习仰赖他，仰赖依赖他的供应，依靠他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、德性的生活，依靠他脱离罪恶的重担，胜过罪的试探，抵挡那个恶者、魔鬼、撒旦的引诱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进入主祷文的三愿。主祷文的三愿是哪三愿？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这个是人生命最高的意义。这种心愿使我们活在一个在地如天的境界里面。各位弟兄姊妹，有人说我们信耶稣呢就会上天堂，上天堂呢有人说死了之后才上，我告诉你不是。天堂和地狱有什么分别？有些宗教告诉我，天堂就有酒和美女，因为地上我们要禁戒的，是吧？所以呢我们上天堂就享受那些。其实不是，地狱都有的。天堂和地狱最大的分别就是天堂上面有上帝，上帝与你同在就是天堂，是吧？所以神学家说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就是说你在地上你都可以过天堂的生活，因为在地上你倚靠上帝，每日上帝与你同在，上帝的帐幕在你屋企，在你的心的里面，那里就是天堂。创世纪让我们看见法老怎样眷顾以色列民，法老很实际地解决了约瑟弟兄的失业问题， 就是俾一块靓地佢，歌山地，让佢哋去做牧羊人，作畜牧业。但是另一方面，创世纪都让我哋睇到，因着法老眷顾约瑟同埋以色列家，神就藉着约瑟去祝福法老全家同埋埃及全地。这个正正是应验了神的应许，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二到三节，神应许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应许，就是我必叫你成为大国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，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原来上帝要他的子民、他的选民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，从上面领受天上而来的祝福，然后将这个祝福，我们享受完这个祝福之后，我们就流露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神的恩眷不绝，源源不绝，但是我们不要扣留上帝的恩眷。上帝的恩眷不单止是丰年的时候，在荒年的时候都不会停绝。上帝要你和我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教会在一个国家、在一个地区、一个社区怎样能够蒙福，其实最大的关键是教会有没有承担起为执政在位掌权的人祈祷。教会会不会只在四埲墙之内，在我们自己的群体的里面，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其他的你在外面不理，因为我们不吃人间烟火。不是。使徒保罗这样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单止要顾自己的事，我们还要爱我们的邻舍，眷顾别人的事。保罗提醒提摩太，他用福音生亲爱的儿子，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到第四节，保罗这样讲，他说我劝你，第一要为万人恳求，祷告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，这是好的，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，他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荒年可以让我们看清楚上帝的恩眷源源不绝。第三，在荒年当中，神夺回他所失落在你在我身上的主权。在荒年当中，神要藉着荒年夺回他在你在我身上的王权。当时在埃及的饥荒越来越严重了，约瑟对埃及人的要求都越来越多，是吧？哇，真的很厉害，是有得立就立，首先先立银先、啊、你要哀粮啊，给银先、啊、那银用光了，用光了，跟着呢你用牲畜来换，你牲畜都换光了，最后用什么？用田地，用他自己来都换，将自己卖了给埃及王做奴隶。圣经在创世纪第47章20到21节这样讲，他说，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，埃及人因饥荒所迫，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，那地就归了法老。于是百姓，至于百姓，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，各都各归各城。从前那些埃及人在丰年的时候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啊，法老王叫你行这道行那道，有没有人睬你？有没有人睬你啦，是吧？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是吧？田又没有，牛又没有，银又没有、啊、什么都没有，连自己都买卖，成为奴隶。主人叫你行啊行，踎就踎，企啊企，跳啊跳，你还说什么？法老在荒年的里面重新彰显他的王权，结果全埃及都成为农奴，成为奴隶，归在法老的名下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用我们用今天的观念呢，我们呢一定对约瑟没好感，霸权，是吧？不单止地产霸权，资本霸权，是吧？立得就立，连最后那一滴你都舐埋，几阴功呢？你说是吧？我们真的要围他来影相。但是在当日，我们回到约瑟那个年代， 当日埃及除了祭司阶级以外，整个埃及都出现了一个贫富极不均的现象。社会贫富不均，社会上面这个国家里面只少数的人拥有大部分人的资源。但经过七年的荒年，约瑟在当中进行了经济改革，一切都变了。原来当时的埃及社会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农奴，一种是自由人。自由人可以随意往来，奴隶永远被人约束。对于奴隶来讲，主人要有责任去养活他们。约瑟绝对不是一个坏地主，约瑟绝对不是一个霸权主义者。当你看回圣经的时候，约瑟卖晒他们的地的时候，给回地他耕，那些农民的收入，他收他们的农产品收入，原来有80%是袋在农民的袋里面的。换句话来讲，政府只是为这些人民管理他的财资产而已，真正的主人是那班农民。那班农民只是给政府20%的税，比欧洲的税率还低，是吧？但是比欧洲的福利还好。所以百姓对约瑟是心存感激的，他们甘心乐意的成为法老的奴隶，他们甘心乐意将他自己的主权交给法老，让法老来行使，法老在荒年当中去夺回他所失落的王权。在创世纪第47:15，他们说，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，我们就作法老的仆人。在政治上面呢，很多的学说呢，无论是乌托邦啦、共产主义啦、这个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啦等等，礼记的礼运大同篇啦，这些这样大同社会在历史上面从来没有出现过。礼记礼运大同篇怎么讲啊？他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选贤与能，赶尽羞目，是吧？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在历史上面没有出现过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只出现过一次，就是约瑟统治埃及的时候。在荒年的里面，我们可以学习一件很宝贵的功课，就是将主权交返俾上帝，因为呢个主权本来就係上帝。我哋僭奪咗上帝喺我哋生命当中嘅主权，而家喺荒年，喺经济嘅荒年，喺人生嘅荒年嘅里面，你再次将个主权交返俾上帝。等知会人好奇怪㗎，当人拥有一切嘅时候，拥有一啲嘢嘅时候，人就会不知不觉咁觉得呢啲拥有嘅一切都係因为我嘅缘故，唔係上帝嘅恩典，不是上帝所赐。这些埃及人当他们陆续失去他的钱，失去他的银两，失去他的牲畜，失去他的田地，甚至失去他自己的自由的时候，他们才承认在埃及里面有一个国王，就是法老。法老在这些人事物身上有他绝对的主权。但是不是同样我们作为基督徒都是一样，当我们在荒年的时候，我们又当我们所拥有的一日一日减少，一日一日被剥夺的时候，我们才逐渐领悟到神在一切的事上面，在我们的生命一切的人事物身上都有绝对的权。因为赏赐是耶和华，收取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你是哪个敢跟上帝说点解剥夺我嘅？因为剥夺嘅系上帝俾你嘅，根本就唔系你嘅。弟兄姊妹，唔通要我哋需要喺病重嘅时候、厄运嘅时候、经济萧条嘅时候、生活缺拮据嘅时候，或者争人争到一屁股债嘅时候，我哋先至承认主喺我哋生命当中有主权咩？喺嗰个时候，我哋先至将我哋嘅残躯奉献俾主咩？弟兄姊妹，乜嘢叫奉献？ 奉献只不过是承认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而已。我们成日以为奉献就是在我们的袋里面将我们的东西给了上帝，那你就错了。所以我们成日觉得奉献很难，因为我们要将我们的东西给上帝。丁姐妹，当我们养个小孩子，将我们做个爸爸妈妈的人，我们都有这个经验。你试下将一块饼呢，那些手部的小孩子，你将块饼好吃的饼呢，你给个小孩子摆在他手里面，摆在他仔的手里面，然后你就跟他讲，给他闻下先，摆在他手里等他有主权先，然后你就跟他讲，给阿爸咬一啖得唔得？你估这个小孩子会怎样？你摆他在试探的里面，是吧？他很为难的，他有时候想给，又好像不想给，你要哄他就给啦，那他试下然后给回自己，是吧？有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？是吧？这个虐待儿童的游戏来的，其实是。是吗？其实在父母心目当中，他说如果你给我咬一啖，我就将整个饼干罐的饼给你了，是吗？给你揸到整个手都有。但是在个小孩子的心里面，他就这么想，阿爸咬了我一啖就没了一啖。如果阿爸贪心整啖咬晒的时候，我一无所有，捋地都捋不切了。你有没试过啊？以前呢你咬了我女儿的饼，她在喊的，哄回她都挺难的，是吧？她永远不会想到这块饼原来是阿爸的，阿爸还可以给很多，阿爸阿妈还可以给更多你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我们属灵的光景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明白奉献只不过是承认上帝的主权，承认上帝在我们生命上有绝对的王权，这样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将自己奉献是一件难事，而是理所当然。如果我们知道给那块饼，给那些甜头，给我们都拥有的这些东西，这么少的在我们手里面，我们觉得很好，那个是上帝，上帝要问你拿回咬回一口，你不会不给他，是吗？你给了他，可能上帝将整个饼干罐给了你，甚至将那间造饼厂给了你，是吗？吃到你在鼻哥喷出来都有。但是我们永远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明白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这么讲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怎么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唔记得咗啦，最后尾系你们如此侍奉，是吗？乃是理所当然。不过奇怪的是，总是在丰年的时候，我们不懂得奉献自己。总是在我们意气风发的时候，我们总不会承认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有绝对的主权。反而在荒年的时候，反而在我们有阻滞的时候，反而我们缺乏了，被剥夺了，明明是我们的被剥夺了，我们反而会被主兴起起来，承认主的王权，荒年竟然成为我们的祝福。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欧债危机、欧元崖解体、美国经济不景等等威胁，全球的经济正是陷在衰退的当中，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，家里面有很多账单还未付，楼要供，女儿女的教育经费又没有，没什么着落，自己没多久就要退休，退休金那个 MPF 又缩水，每次看都 越来越少的，我个个月都有供的，为什么每次看都越来越少的呢？股票投资又爆了汤，我以为汇丰银行稳如泰山，是不是将仅余的所有都摆在汇丰的里面，原来现在变成这个样子。原在我们头上的那把剑都不知几时会跌下来，一夜插死，形势非常之险峻。经济萧条，诸事不顺，不是我们同世人一样哀声叹息怨天尤人的时候，而是让我们再起来反省认罪反省的时候，是这个时刻正是我们补习在丰年的时候，上帝要我们学习但是我们没有学会的功课。 今日主在今日要我们学习三件的事情。第一，炼净我们，使我们成为圣洁；第二，依靠上帝过信心的生活；第三，承认神的主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重新将自己奉献给上帝。荒年过后，雅各和他一家都要为七年的荒年来临而感恩，因为没有荒年，他们一家不会团圆。他十雅各的十个仔，约瑟的兄长，将会为出卖约瑟的罪而抱恨终身。他们要愧对老父，他们要愧对自己的良心。他有一天离开世界的时候，他更加无颜见他的上帝。荒年改变了这一切，荒年使一切所有都更新，使罪恶对付了，亏欠解除了。更奇妙的，他们居然在荒年当中得到丰富的供应。他们再次认识上帝的真实，看到自己的软弱，将自己的主权交还给上帝。他们的灵命完全改变，他们的整个家庭和家族彰显上帝的荣耀。他们雅各和他的一家怎能够不为荒年来到感恩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将会遇到经济的荒年，我们甚至现在已经在我们的事业、在我们的生健康、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已经陷在一个荒年的当中。但是记住，将主权交给上帝，在洪水泛滥的时候，耶和华上帝仍然作作为王，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彰显他的作为，作成的工作。因为上帝应许过，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。让我们安静在上帝的面前，要思想神藉着创世纪第47章13到27节今天早晨跟我们所讲的信息。
你的恩典够我用。
你的恩典够我用，在我软弱困苦中，每个脚步你立定，每天是你的恩典够我用。
因为天父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感动和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